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49章的第13节，雅各依次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，下一个被祝福的是以撒迦。雅各说，以撒迦是一头粗壮的驴，伏卧在羊圈之间，他看安居为美，他看肥地为佳，他屈肩负重，成了服苦的奴仆。以撒迦人以艰苦奋斗、吃苦耐劳著称，这个支派从来没有特别多的人口，但他们是以色列劳动力的脊梁，他们是以色列的蓝领阶层。以撒迦是一个在劳苦中找到快乐的支派，他们安居在肥美之地，那里出产各种水果。经文中写，以撒迦像一头驴子卧在两个羊圈之间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比喻，新译本甚至标注说羊圈原文意思不详。其实这两个羊圈是以撒迦的两个城市。在雅各做预言的时候，以及摩西写下创世纪的时候，这两个城市都还不存在。但今天我们经过以色列境内的摩利山时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座城市就像两个羊圈一样，在摩利山两边排开，而摩利山则像一匹俯卧在地上的驴，夹在两座城市之间。这两座城市，一座是旧约时代的名城，叫做书念。书念在希伯来文中是双倍的祝福的意思。另一座是新约中的名城，叫做拿因。拿因是愉悦、美丽的意思。很多人知道书念城，是因为书念妇人。这是一位不知名的女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管你是不是知名，神依然能看到你，神仍然会与你同在。当时以利沙经常路过书念，这妇人就对她的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，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，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书念妇人看到以利沙，她认出这是神的仆人，做的是神的工作。他说，我希望你接受我所拥有的，我希望成为你的祝福。他不但愿意奉献，愿意分享，他还有分辨能力，能分辨出什么才是神的工作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。神的仆人接受了这祝福，他很想知道神会怎样回报他。凡祝福神的孩子的都会得到祝福，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，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。神给了书念妇人一个孩子，她和丈夫非常喜爱他们唯一的孩子，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。这孩子时刻提醒他们神的美善和神的信实。但是有一天，生活做了生活经常做的事儿，给了他们一个挑战，悲剧在他们家里上演，神给他们的这个孩子死了。书念妇人浑身每根纤维都在呼喊着，不不不，他摇晃着儿子，似乎想看看他能不能被摇醒，他拼命地摇他，眼泪开始流下来，黑暗在侵入他的视野，心脏升到了他的嗓子眼儿，他感觉头晕目眩。我该怎么办？神的应许，我没有要就赐给了我的祝福，现在死了，我以为我不会再有的，我一直想要的礼物，现在死了。但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他，这故事还没有完，我没有求这礼物，我没有为这礼物努力，是神给了我这礼物。如果是神给我的，我不相信神只是为了让他死在我面前。有时候只要你承认你生命中的人和物是从神而来的，你就不会失去他们，因为超自然的礼物是被超自然的信心维护的。神不会祝福了书念妇人一个儿子，只是为了让他在撕心裂肺的失去。靠我们努力获得的东西会失去，但是如果是神赐给你的，你可以预期神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神迹。书念妇人里面有一个声音，不让他放弃神的祝福，不让他放弃神的应许，不让他放弃神的旨意。但现在你要怎么办呢？当神给你的祝福看上去已经死了，当神给你的祝福看上去要枯竭了，神啊， 这是为什么？我们难道没有服侍以利沙吗？我们难道没有奉献吗？我们难道没有做事工吗？神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些都是危险的问题，这些都是交换的思维，这些都是跟神说，你欠我的，你必须还给我你亏欠我的。但是书念妇人没有这么问。经上说，她把孩子抱上小阁，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她把他关在里面，就出去了。当她丈夫问她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她说一切都好。当以利沙的仆人看到她，问她平安吗？她说都平安，都平安，一切都好。因为有时候你要把属灵界的真实在属世的人面前宣告出来，否则他们会说赶紧让他入土为安吧，他们会说吉安顺变，人死了不能复活。但是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说，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好。当他来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，以利沙给了他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解决方案，他让弟子拿着他的手杖去唤醒他的儿子。但是书念妇人不肯妥协，在关键的时刻，在领受神的恩典的关键时刻，他告诉自己，我要就要最好的。而今天最好的恩典不是来自以利沙，最好的恩典来自十字架。今天你要去的不是加密山，今天你要去的是摩利亚山。在旧约里，你要去求神的先知亲自去拯救你，在新约里，耶稣会主动到你的生活里，让你起死回生。这就是在拿因发生的故事。路加福音七章写道，后来耶稣往拿因城去，与他同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。他们走进城门的时候，有人把一个死人抬出来，是个独生子，他母亲又是个寡妇，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。主看见了就怜悯他，对他说不要哭。于是上前摁着杠子，抬的人就站住，他说，青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，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。同样是孩子死去，同样是悲切的母亲，同样是神的救赎，却有很不一样的经历。书念那个孩子多亏了有个好妈妈，但当恩典到来的时候，不管你做得如何，你妈妈做得如何，耶稣会出现在你必经的路口，他会把丧事变成喜事。在以撒家之后得到祝福的是但，雅各说，但要审判自己的人民，做以色列的一个支派，但要做路上的蛇，道中的毒蛇，他要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人向后坠落。但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是法官、审判官的意思，所以雅各说但要审判自己的人民。但也是士师的意思，旧约中有一部士师记，士师是在以色列没有王的时代，由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当地的审判官，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。而士师中最出名的就是一个但支派的人，名字叫参孙。那么为什么但又被雅各比喻作道边的毒蛇呢？在启示录中写到了以色列十二支派有144,000人接受永活神的印，不过这十二支派中没有但支派的名字。很多人因此认为敌基督会出在但支派，这是我们能想到的，在世界末日归向主耶稣的支派名单中单单少掉了但支派的唯一原因。在旧约中，但支派也是信仰不坚定的代表。当篡位的王耶罗伯安想把偶像崇拜引入以色列的时候，他铸了两尊金牛犊，其中一尊就放在了但。接下来雅各祝福了迦得，雅各说迦得必被强盗劫掠，他却要反败为胜追赶他们。迦得的领地在约旦河对岸，靠近亚门人的土地，经常受到亚门人的攻击，但是他们英勇善战，能够守住疆界。迦得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军团，在新约中耶稣曾经在格拉森地区驱赶过一个军团，当时耶稣与门徒们正在乘船横渡加利利海，听到岸上有人大声呼叫，这是一个被铁链锁住的人，他身上有很多污灵附体，他经常把铁链扯断，用石头砍伤自己。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给自己戴上枷锁，不停地伤害自己。马可福音写道，耶稣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说，我名叫军团，因为我们众多。面对一个军团的五鬼，耶稣只说了一句话，圣经说他们就出来进入猪里面，那群猪约有2000头，他们从山崖冲到湖里，在湖里淹死了。下一个被雅各祝福的是亚舍，雅各说亚舍的食物丰富，他将供应王的美食。亚舍是以色列最美丽的部分，有以色列最肥沃的土壤，是以色列的粮仓。雅各给拿弗他利的祝福是这样的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要发出美丽的言语。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在拿弗他利传讲的，里面有著名的八美，或者叫八福。登山宝训是耶稣最长的一篇讲道，耶稣的讲道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言语，使许许多多的人内心得释放。接下来是雅各所有祝福中的重头戏，是给约瑟的长子祝福。历代志上写道，流本虽然是长子，但是因为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以色列的儿子约瑟，所以按着家谱他不算是长子。犹大在自己的兄弟中是最强盛的，领袖也从他而出，但是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。雅各说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。雅各的祝福中告诉了我们约瑟成功的奥秘，约瑟是全旁结果子的树枝，正如诗篇第一篇所说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写的不正是约瑟吗？约瑟在埃及的时候，身边没有牧师，没有教会，没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，甚至没有圣经，但是他把他的心贴近神，就像一棵树长在泉边，他让自己学会一切从神的角度去思考，所以他能按时结出丰硕的果实。雅各说，约瑟结果子的枝条伸出墙外，这指的是耶稣的福音传到外邦，在我们中间结出硕果。约瑟是栽在活水旁的枝子，活水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概念。在以色列境内有两个内海或者内陆湖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犹太人的拉比经常用这两个内海来告诫以色列的青年人，加利利海中盛产鱼虾，所以耶稣传道的时候，门徒中很多都是在加利利海打鱼的。加利利海周围植被丰茂，农业发达，是一片旺盛的生机。而死海与加利利海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海里养不活一条鱼，海岸边寸草不生。犹太人的拉比会告诉你，这是因为加利利海既有源头又有出口。加利利海是一个管道，它的水来自约旦河和地下泉水，然后又回到约旦河。而死海只有入口没有出口，约旦河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死海，都被死海囤着，没地方去，只能蒸发掉。水中的盐分沉淀下来，使得死海的盐度高到没有任何动物能够承受，而周围也都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到以色列去旅游，有一处景点是一定要去的，叫做约旦尼特受洗处，这就是耶稣当初受洗的地方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也是加利利海水流回约旦河的地方。打开加利利海的维基百科，在地理部分写道，约旦河湍急而下，从加百农注入加利利海，然后又从约旦尼特洗礼处流出加利利海，缓慢曲折地注入死海。我们的主耶稣在这样一个地方受洗，不正是在告诉我们要做恩典的管道，祝福别人的活水吗？正如经上记的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雅各又说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， 逼迫他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。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约瑟曾经被这世界的箭射伤，他的哥哥、波提乏的老婆，他们都伤害他，但是他没有消沉，他无论做什么都做到最好，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正如雅各所说，他的能力来自于以色列的牧者，雅各的神。最后，雅各给了约瑟丰盛的祝福：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、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如勇士的山岭、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祝福是创世纪的主题，祝福一词在创世纪中出现了88次之多，是圣经中出现最多的，而雅各在这一段里就用了7次。如果创世纪是一次祝福的烟火晚会，那么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就是这盛会璀璨的结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请你跟我一起来领受来自神的祝福。我们的神是施恩典行祝福的神，在未来的一年里，神要给你加倍的恩宠和祝福，你会植根在神的话语里，行走在神的旨意里，神的祝福会在你身上加速实现，神的荣耀会在你身上加速彰显。在神的恩宠里，你必得平安喜乐、健康富足，必活出蒙福的人生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